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3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会议员谴责中共恶行，要求驱逐法拉盛犯罪各方；揭露邪党罪恶，呼唤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九度适应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6月6日至1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法轮功法拉盛集会反迫害，各界人士声援。2008年6月14日下午，约3000名法轮功学员在法拉盛集会，谴责中共向海外输出红色暴力，呼吁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一切迫害。到集会现场声援法轮功学员的有各界正义人士，集会特别谴责了中共利用四川地震悲情转嫁仇恨，企图达到将对法轮功的迫害向海外延伸的卑鄙目的，同时呼吁华人认清中共鼓动群众斗群众的伎俩，不要充当他的炮灰。集会同时呼吁国际社会认清中共是世界和平的阻碍，并声援3800万中国影视退出中共。纽约市第19区皇后区议员托尼·埃维拉特地前来参加集会表示支持。集会开始，法轮功学员发言人张尔平强烈谴责了中共向海外输出红色恐怖。他说，法轮功修炼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讲真相，一直展现的是和平。在法拉盛事件之后，法轮功学员将一如既往的和平地讲真相，揭露中共的迫害。他还正告那些向法轮功学员施暴、为中共效力的帮凶。这里不是中共的后院，这里是美国，是自由的土地，是法治的国家。那些不愿遵守法律、不喜欢美国基本价值、自由和人权的人，没有必要在这里，请回到中共的集权统治之下去。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代表李大勇博士在集会上首先简短回顾了法拉盛事件的经过，指出法拉盛事件和地震捐款无关，它只不过是中共利用了突发的天灾，企图达到在海外输出仇恨、打击法轮功的目的。他说，为什么在汶川地震抗震救灾的关键时期，中共还把主要精力放在干扰退党上来，说明退党对中共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今天大家也看到了，可以说局势发生了很正面的变化，大部分民众已经很清醒了。警察从初期仅仅将事件当作一般的社会治安问题，到后来明白了中共输出文革式黑色暴力的企图，他们为维护法拉盛社区的和平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在这过程中，美国议会和行政机构也很清醒了。可以说，在法拉盛这个事件中，我们也看到中共解体的缩影。集会现场还播放了退党服务中心提供的电话录音。一位来自四川的男士是在地震中失去了儿子的灾民，他通过电话告诉退党服务中心义工灾区的真实情况，戳穿了中共媒体把灾难当喜事办、为自己歌功颂德的邪恶手段。地震后第一时间大家全部用手刨，很惨，现在什么都没有，粮食没有，没有吃的，电也没有，赈灾物资杯水车薪， 钱根本就没有发下来，世界各地捐的钱也不知道到了哪里，我们这里是40块钱都没有收到。这位灾民连说几遍，真的是共匪来了。最后该灾民表示，中共太坏，同意用化名退出曾经宣誓加入的少先队，并给自己在地震中死去的儿子起化名有难退出少先队，希望灾难随着他失去的生命而去，并在来生中得到福报。天主教大学的聂森教授在集会中演讲，他说法拉盛事件已经得到华盛顿 DC 政要的关注，上百名联邦参议员、众议员办公室、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国土安全部都在关注和调查这件事件。十多位政要谴责文革式的黑色暴力，并表示这样的攻击也损害了美国的立国精神、自由和人权。聂森教授谴责中共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向世界输出仇恨、输出红色恐怖。他提到在刚刚摆脱共产专制的国家波兰华沙，中共大使馆的人于6月7日对大纪元法宝义工法轮功学员张倩女士进行肢体攻击。波兰政府对此事深感忧虑，为此专门召开了由两级联邦参议员出席的记者招待会，并向欧盟汇报。聂教授并宣读了欧盟议员、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分会成员韩娜·福坦·库比卡兹女士发给中共驻欧盟大使的谴责信。托马斯·杰弗逊大学医学博士杨景端在发言中首先对赈灾中的死难民众表示哀悼，他希望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大家都能呼吁中共停止对一切追求自由的人士的迫害，把纳税人的钱用来改善地震预报、改善救灾工具、改善学校的校舍，让这样的灾难不再发生。他提醒，中共一次又一次地利用中国人的爱国情怀，把人民拖上他的战车。他希望民众不要再次充当他的炮灰。他还指出，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被污蔑、被误解、被羞辱的情况下，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真理、坚持善念，没有仇恨，坚持讲真话，值得钦佩，从中看到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代表汪志远博士介绍了追查国际对中共在海外渗透的调查，并现场播放了纽约总领事自供录音，清楚表明了中共在法拉盛事件背后的操纵。整个集会过程中，法拉盛警方投入大量人力保护现场和平秩序，少数仍受中共蒙蔽为其卖命的爪牙企图起哄，被警方制止驱散，警方并逮捕了一名肆意制造事端者。当地时间下午4时，集会在和平中结束。
美国国会议员谴责中共恶行，要求驱逐法拉盛犯罪各方。6月5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大纪元及退党服务中心的代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众议院瑞本大楼举行研讨会，向美国联邦议员通报中共在美国境内指使暴徒特务围攻袭击法轮功学员，利用其被操控的华文媒体在华人社区混淆视听、制造事端，并通过平面、网络、影像等多媒体方式向全球散布谎言，诋毁法轮功团体，以及中共以此转嫁自身面临的解体危机的企图。研讨会上播放了在纽约法拉盛持续发生的中共暴徒围攻法轮功学员的录像。联邦众议员坦克雷多向中共提出强烈抗议，他表示将把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并希望美国政府作出回应，包括驱逐犯罪各方。坦克雷多议员说，这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一起事件，一大群人突然聚集在一起，在纽约法拉盛威胁恐吓法轮功团体，这是有策划、有组织的。我知道一些中国官员应该承担责任，我们不会接受他们在美国谋财害命的行径。纽约总领事彭克玉已亲口承认幕后煽动策划法拉盛暴力事件。坦克雷多议员说，我们不但不欢迎他，而且应该要求取消他的签证，把他驱逐出这个国家。坦克雷多表示，他将与白宫和国务院联系。出席研讨会的联邦众议员达纳·欧拉巴克说，法轮功正成为一个象征，象征在没有共产暴政污染的情况下，中国的真正的良心与精神是什么样的。中国的精神是本性善良的， 不会对世界上任何人构成威胁，而是成为人类大家庭的一员。罗拉巴克说，法轮功传达的信息是暴君所害怕的，这远远超过枪支或武器带给他们的恐惧，因为暴君所害怕的是暴露他们的邪恶。我钦佩法轮功学员，我很自豪在这里和法轮功站在一起。罗拉巴克说，我想让北京独裁者知道有国会议员在关注此事，虽然我们不能直接帮助在中国的人们，但我们可以直接帮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我们的政府应该站在法轮功、大纪元和所有那些仗义执言的人们这一边。那些想把自由和正义带到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美国是受到保护的。此前6月4日，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国会众议员伊莲娜·罗斯·雷廷恩说，仍在持续的对法轮功的迫害令人非常难过和烦恼。我们在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一直积极采取行动，努力保护法轮功学员，并唤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法轮功学员把纽约中领馆领事彭克玉承认幕后操纵法拉盛事件的录音以及整个事件的详细资料亲手递交给美国众议院院长南希·佩洛西。6月5日上午，纽约警察总部主管法律事务的副局长谢福与纽约警察总部大楼会见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及代表法轮功学员的著名民权律师西格尔，就如何针对法拉盛事件和怎样防止类似情形再度发生进行了会谈。谢福和两位高级法律顾问表示，不允许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要对和平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保护。西格尔律师特别谈到，在录像中看到有人抢夺法轮功学员的展板、横幅和相机的暴力行为，尤其不能容忍。他建议每一位法轮功学员都买一个一次性的小相机随身带着，今后若发生此类行为，立即将其拍摄下来，并马上打电话报警。西格尔律师说，抢夺相机、展板或报纸等行为属于抢劫罪，可根据美国刑事法条款予以起诉。所以，事发时记录存照，立即报警，将案犯逮捕归案非常必须而重要。加州圣何西市长乔可利6月6日表示，中共暴徒对法轮功学员的攻击违反了美国的法律。他表示，圣何西欢迎法轮功。乔可利强调说，我们会保护宪法赋予法轮功学员的权利、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我们知道这些权利不被中共所认可。乔克利说，在圣何西，我们会像保护其他民众一样保护圣何西的法轮功学员。我们不会容忍外面的人来圣何西对我们民众进行攻击，如果他们敢这么干，他们就会被关进监狱。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法轮功学员揭露邪党罪恶、呼唤正义良知的活动报道。6月9日，人权法律基金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揭露中共在美国操控暴徒攻击法轮功，播放了中共暴徒在法拉盛攻击法轮功学员的录像，以及追查国际对中共驻纽约总领事彭克玉的采访录音。朱迪臣讲述了自己遭殴打和死亡威胁的详细经过，以及在法拉盛的所见所闻。美国国务院前外交官马克·帕马大使说，在冷战时期，苏共都未曾在美国领土上干过这种事，他们从未对美国人进行过人身攻击、死亡威胁和恐吓，所以说这起事件真的是史无前例的。帕马大使本人也受到来自中共的威胁，他说，最近一次是去年感恩节，从凌晨2点到10点，我收到了23个恐吓电话。帕马说， FBI、国务院和政府部门有责任进行干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国际宗教自由研究主任迈克尔·霍洛维兹认为，一旦采访录音经 FBI 核实，彭克玉应被立即逐出美国。6月9日，大纪元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瑞本大楼召开法拉盛事件真相及影响新闻发布会，美国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军团之子司令齐普·拜尔斯说，我们通常不会在这样的场合讲话，但是我们看到陈女士，当她的儿子在保卫这个国家，外国政府的特务们却在攻击她的母亲，这个事件触动了我们，我们绝对不能接受。中共特务袭击的是为美国服务的两位英雄军人的母亲。 陪同母亲参加记者会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约翰·卡尔德维尔说，看到母亲在自己的国家遭到殴打，我非常难过，同时也为母亲坚持信仰感到自豪。6月5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集会，抗议和谴责中共在海外华人中煽动仇恨，并声援纽约法拉盛的法轮功学员及退党服务中心义工们的正义之举。6月6日、7日，昆士兰退党服务中心举行了系列抗议活动，谴责中共海外特务机构的暴行。6月8日，墨尔本市中心的城市广场举行了声援3800万勇士三退及揭露美国纽约法拉盛中共黑色暴力的集会活动。
6月6日下午，澳大利亚维省警察总署的高级警官在墨尔本市中心总部同维省法轮大法协会的两位负责人会面，向他们了解近期美国纽约法拉盛发生的法轮功学员被暴力围攻的事件。这位警官表示，如果发生任何类似纽约的情况，立即向警方报告。
马来西亚退党服务中心6月7日来到吉隆坡皇后公园，举行声援3800万三退勇士，谴责中共在法拉盛的暴力事件，让当地市民了解当前的三退大潮，同时看清中共在国难当前为转移自身危机构陷法轮功、煽动仇恨的手段。来自吉隆坡的市民司徒女士声援道，无论是唐山大地震还是汶川大地震，都充分暴露了共产党草菅人命、极端自私的心理。就凭共产党说，中国人需要自救、需要反思、需要摆脱共产党，这是很有道理的。
6月7日，比利时退党服务中心在布鲁塞尔市中心的中国城举办退党服务讲真相活动，声援38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同时揭露中共特务利用赈灾在纽约及其他地方煽动仇恨、构陷法轮功的恶行。一位中年男士了解了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说，我真的非常非常理解你们，因为我的父亲过去就是纳粹党员，纳粹所做的跟中共现在做的是一样的。他说，我从内心的最深处祝福你们，愿上帝保佑你们。
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起的人权圣火于6月1日抵达台湾后，由台北展开为期15天的顺时针方向于各县市传递，于6月7日进入高雄县市，受到高雄县市的政要人士、民间团体和民众的热烈支持与响应。高雄县县长杨秋兴表示，看到海峡对岸的大陆到现在还在打压人权的现象，看到报道对法轮功人权的迫害、活摘器官出售这类的事情，令人感到相当的心痛。今年北京要办2008奥运，奥运从过去希腊雅典开始就是跟人权、和平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也呼吁在奥运之前要释放法轮功学员，停止对人权的迫害。
人权圣火于6月8日晚上传至台湾嘉义市，市府官员及各行业民众以游行、路跑等方式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立法委员江义雄举起圣火点燃圣火台，他呼吁民众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嘉义市议员蔡文旭强调，人权无国界，他说，我看到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被虐待、被活摘器官，心里很痛苦，看到全世界正义之士勇敢站出来声援法轮功，感到很安慰。我们应该借这个圣火路跑唤醒更多的人，制止中共的暴行。
下面请听一组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刘全，男，52岁，辽宁省本溪市电信通信公司任保卫科科长，95年学大法，修炼后身体健康，03年5月被协党人员秘密绑架，非法判刑12年，先后被关押在本溪大白楼监狱、辽阳市华子监狱、大连市南关岭监狱。今年5月4日早，南关岭监狱给家属打来电话，称刘全在凌晨2点死于突发性心肌梗塞。5月5日，家属见到刘全遗体，鼻腔堵满棉球，脸色发黄，眼窝和嘴呈紫色，后背有大面积块状紫色淤血。 警察不让拍照，不许家属找人尸检，在警察监管监视下，遗体被火化。
河北省保定劳教所目前非法关押着37名大法弟子。4月13日，定兴大法弟子王德福被非法送进保定劳教所，恶人强制转化他，将他上大挂，一直双手吊着，脚悬空，挂了7天7夜。一名大法弟子脸被恶警电击的一半脸烂糟糟的，整个头肿大，眼睛肿成一条线。
吉林省长春市60多岁的大法弟子孟庆林第四次被协党人员绑架劳教，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长春苇子沟劳教所一大队，遭到大队长李某某等人吊起来后再用冷水浇等非人的折磨。08年5月9日，孟庆林发真相资料，被一汽经济开发区公安分局及安庆街派出所强行拘留，并被非法劳教一年。
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大法弟子汪长平6月4日到云蒙县格普派出所要求释放6月1日被该所绑架的两名女大法弟子，被恶警黄伟东伙同应城市东马坊派出所恶警聂腰山、何忠平、许子斌等绑架。6月5日高文霞、李玉玲等三名女大法弟子到应城市东马坊派出所要求释放汪长平时，遭派出所恶警周维鹏、何忠平等劫持，非法关押于应城市第二看守所。
08年5月27日前后，河南省武冈市610非法组织国保大队及辖区派出所非法抓捕十余名法轮功学员，有多人在三天内被非法劳教，而一般程序最快七天，显示其已经预谋已久。武冈市610主任徐秋平直接指挥参与。已知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有小学教师黄桂花、幼儿教师黄淑红、郭建平、谢女士、小学校长季女士和70多岁的张伟东。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今年5月28日上午10点40左右，三名中共协党人员身着便衣闯入新疆乌鲁木齐市西北路友好医院，赶走看病的病人，非法将邹长青大夫绑架。执行绑架的便衣是乌鲁木齐新市区公安分局恶警李树军、刘信东，电话0991481543。据邹大夫的母亲与丈夫说，邹长青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水区看守所，不让见任何亲人，还说要等08年奥运完后才能放人。医院职工介绍，邹大夫这几年工作兢兢业业，医德高尚，每天有几十人找他看病，大家都知道他是按真善人原则要求自己的好人。
2008年6月4日奥火在长沙传递，6月3日下午，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610办恶警召集各区各街道社区相关人员开会，层层部署盯人战术，监视每一个登记在册的大法弟子上门到户，确保盯人到位，以各种借口如查计划生育、查暂住人口等等严密监视行踪，并要当面恐吓6月4日不准出门。6月3日晚上，长沙市各社区街道相关人员纷纷到各大法弟子住所外面实行彻夜蹲坑。6月4日天一亮，街道、社区、分局各路人马纷纷上门，数人跟着一位大法弟子上班，或几个人将大法弟子严堵在家，不让上街，不让超出他们的视线范围。
6月6日，河北保定协党恶徒统一行动对法轮功学员非法抄家绑架。河北保定地区涞水县协党政府6月6日8点30分至9点同一时间对所管辖城镇乡村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抄家绑架。法轮功学员家的电视接收锅、接收器、彩电、DVD 等被各公安局、乡镇派出所、乡镇恶人抢劫。涞水县法轮功学员被涞水协党拟成名单，不法人员按名单非法抄家。老人孩子遭到威胁恐吓。娄村乡燕林村大法弟子王秀芬、徐海成、东文山乡薛家庄村吴凤仙、义安镇夏庄陈淑平等被绑架。涞水县已有10多名大法弟子被劫持关押在涞水县拘留所。
山东省古城多名法轮功学员家周围有警察蹲坑监视。据说因法轮功学员张兆宇正念走脱，邪恶极其恐慌，鄂警局长聂作坤为此事接连撤了几个副所长的职。近几天寿光市鄂警就像疯了一样，拿着张兆宇的照片到处查问。许多法轮功学员家多次被鄂警骚扰，有的蹲坑的寸步不离，连饭都是送着吃。
近日，中共鄂党借奥运疯狂迫害青海省在外政使法的大法弟子，他们到大法弟子家、街道办事处等地，以80000人民币为诱饵找在外地政使法的大法弟子，还到处张贴带有照片的所谓协查。愿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无论在家的在外的，发出强大的正念，从思想上彻底的否定解体一切干扰师父正法、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邪恶因素，在行动上切切实实做好三件事。
说给有洗脑般经历的同修，我公司一位同事一年多以前就让他们老家的法轮功学员给声明三退了，但我感觉他并没有真心从内心与共产恶党决裂。几次我跟他讲到至少有3000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时，他根本不信。他说他们老家的那位法轮功学员就被非法抓过，住宾馆，吃的挺好的，他现在也练还是骨干，这是他听那位法轮功学员讲的。对于曾经被绑架到洗脑班的同修，周围的人可能听同修或同修的家人说起过洗脑班的吃住情况，常人会比较从这方面关心。由于常人认不清中共邪党伪善背后的邪恶本质，所以很容易被欺骗。建议有过这种经历的同修注意此问题，有人问起这方面的情况，简单的讲一下之后，一定要告诉人家实质，也要告诉人家有大批的同修在610洗脑班、劳教所、监狱等处遭受不同程度的酷刑折磨，甚至失去生命，这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以前没有注意，可能已经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最好能弥补一下。
对编辑真相资料的同修说两句，真相资料是我们救人的法器，应从正的一面引导众生，不能让众生看到后产生负面的效果，从而失去被救度的机缘。我看到在5月31日出版的《明慧周报》滨海新区第24期中反面的信仰无罪停止迫害栏目中，有一条消息写道，天津南开区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情况，赵刚本月21日被绑架，随后牵连另一位法轮功学员李东莲，本月21日下午，李东莲下班回家时被赵刚指引的恶警从家门口绑架，并从家中抢劫许多真相资料。据邻居讲，中午赵刚等人就来过，只是家中无人。从消息中可以看到，赵刚是法轮功学员，带着恶警去抓其他的法轮功学员。我觉得这样的消息常人看了会起到反面的作用，在大法弟子向常人讲真相劝三退时，他会想法轮功学员之间都互相咬，可别把我出卖了吧，这不是毁了众生吗？当然编资料的同修可能是时间紧，把同修写的消息直接贴上了，没太注意内容，这是不行的。我觉得这种消息我们自己看，把它放在明慧周刊的后面，作为本地消息让同修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如果想发给常人看，最好编辑一下，只是告诉常人某某法轮功学员被抓了，这是违法的，是在迫害善良就可以了。
就反迫害问题与南京大法弟子交流，从今年四月起，南京市白下区恶警陆续绑架了多名大法弟子。从断断续续得到的消息中确认，有柏如春、童瑞霞、岳金兰，还有多名被绑架的学员，传出的情况更少。以前迫害多次发生，都是因为消息反馈不全面，甚至有误导，导致不能及时有效地揭露邪恶。在此与南京市大法弟子交流一下反迫害的认识。一，由于南京市修炼大法的人数与北方比相对较少，自99年720迫害发生后，还在大法中修的就更少。后来虽然有一部分学员又回到大法中来，但仍然有相当人数的昔日同修把自己混同于常人，是南京市大法弟子在反迫害、救度众生这方面做得不如外地精进的弟子，这是一件令人心痛的事。所以让更多的学员回来，这是一件重要的事。 大法弟子能否抓紧做一下这方面的事？二，抓紧集体学法交流也是南京大法弟子目前比较紧迫的问题。从与其他大法弟子的交流中体会到，对于否定旧势力、反迫害、兼修大法、保护同修、发真相资料等方面，无论是法理上的认识还是实修状态，南京大法弟子都需要好好精进的修一修，这与集体学法交流密切相关。因为只有法能给我们正念，能破除一切后天观念，能使我们成为坚定的大法修炼者。三，通过实修形成一个金刚不破的整体，这有利于揭露邪恶、反迫害、救度众生。正法已在收尾，时间紧迫，而与精进的地区相比，与大法不同层次的内涵相比，与大法赋予大法弟子正法的智慧和能力及能够达到的伟大殊胜状态相比，我们南京大法弟子有太大的差距。精进起来吧，不能再浪费这无比珍贵的正法修炼时间了，不能让等待我们救度的众生失去得救的机缘，不要用千古遗憾作为世世等待的正法修炼的答卷。本周31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54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大法弟子非法判刑，未修炼的丈夫讲真相。某地区有一名大法弟子在早市讲真相救人，遭邪恶之徒绑架，被非法判刑六年。其丈夫还没有修炼，带着一双儿女，一个上大学，一个上初中，生活很困难，靠打工捡破烂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他逢人就讲妻子被邪党迫害的真相，半夜和孩子一起去贴真相传单，不甘交。打工时给一起干活的人讲真相。一天，一起干活的小伙子累得浑身疼的躺在地上起不来。他告诉他，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诚的念。小伙子一一照念，马上不疼了，高兴地说，大法太神奇了。
一位派出所所长的觉醒，中共邪党利用奥运迫害法轮功。08年4月下旬，湖北省某乡镇派出所一名副所长、市610、国安派出所等一行八人准备到农村绑架一名法轮功学员。到达该学员家中，副所长一眼瞅见一本大法书转法轮，该所长迅速将其保护好，放在不易发现的位置。过了一会儿，该所长给市公安局局长打电话说，你们又没什么证据，别人又这么大年纪了，还带走他干什么呢？市610、国安等见也没搜出什么，也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人心与因果。下面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的实例。幸亏带着大法护身符。山东省聊城深县徐庄乡某村一位农民福明，农闲时赶建筑活，他知道法轮功教人真善人，支持法轮大法，他平时经常带着大法真相护身符。2008年5月25日，福明正在工地干活，突然一块6米长、一寸半厚的架板从福明站着的上方落下来。在那一瞬间，福明身子一闪，架板踢着他的身子，顺着肩头擦着胳膊滑下来了，没伤着。福明回家后感激地对妻子说，幸亏带着大法护身符，要不今天头都得劈两半了。
法轮功修炼人一家避过汶川大地震。家住汶川县的一家四口，丈夫修炼法轮功不到半年，妻子和子女都办了三退。5月10日，一家人因故离开汶川县的家。5月12日，全家逃过大地震， 震后回到汶川县，他家周围房屋多已垮塌，他家那幢楼也成了危房，但他家内完好无损，连屋里的所有摆设都原封不动放在原处，无一点损坏。全家人的经历见证了大法神奇，三退保平安。
两个班学生明真相地震中得救。汶川地震的当天下午，北川中学有两个班去参加线上的活动。这个活动本应在上午进行，因为当时有一个领导有事儿，所以就改在下午进行。这两个班的老师和学生因为听了大法真相，已办理三退，所以90多人全部得救。
四川村民思悔大法真相遭恶报。吴学军，男，四川省遂宁市北固乡三村11组人，为了想当官，恶党领导叫他把本村贴的大法真相标语全部撕掉了。大法弟子多次给他讲真相，不要去撕。大法弟子被非法判刑坐牢，甚至被迫害失去生命，都是为了救人救你们，做事一定要讲良心。他说你那良心值几个钱。他为了想当官发财，长期做坏事，结果在2008年3月13日死于心肌梗塞，48岁。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大法学员讲真相摘要。6月6日至8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办了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与讲清真相活动，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等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法会，并分享了自己的修炼心得。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们在中使馆前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来悼念那些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同修，并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学员们8日举行大游行活动，不少人看到揭露中共迫害的真人模拟酷刑展，都为无辜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而落泪。
6月1日在纽约长岛地区举行了庆祝波多黎各西班牙裔节日的游行，这是长岛最大的游行之一。据主办者介绍，每年会有逾20000当地居民观看。法轮功学员作为唯一的一支亚裔队伍参加了今年的游行。看到法轮功学员横幅上的真善忍三个字时，一位本地人大声说，这就是我们今天游行的真正主题。
比利时国际文化节5月30日将数万比利时民众吸引到大学城鲁汶，比利时法轮大法学员也在文化节摆出摊位，向人们展示这个来自古老东方让人身心受益的修炼方法。许多人表示想学习法轮功，在得知每个周末比利时各大城市都有学员在公园里免费教功之后，他们表示一定会来学。更多人了解了真相之后，在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的停止迫害征签表上签名，呼吁在奥运前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个下午共征集了700多个签名。
芬兰赫尔辛基的法轮功学员6月7日在市中心的主要街道一侧举行活动，弘扬法轮大法，挂起法轮大法好，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等横幅，立即介绍法轮功的展板，并准备了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簿和不同语种的法轮功真相资料。荷兰法轮功学员5月31日在东北部老宁根省的首府举办了抗议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活动。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法拉盛事件的思考，我对整体的理解，人心不是纵难去，能否坚持实修是对修炼人的考验，破除怕心这层壳儿。也谈家庭资料点在资料供应上走正自己的路，也谈否定旧势力对世人的安排，不让同修被旧势力夺走，改变观念，把坏事变好事，谈谈符合常人状态和坚持原则，去掉怕心后谈安全。首先请听北美大法弟子谈关于法拉盛事件的思考。到法拉盛见到邪恶输出海外的文革式的恶行，静心观察，很容易就辨明邪灵想挑起斗争来加持其邪恶能量的企图，是邪恶灭亡前的回光返照，是临死前的疯狂，死前还要拉几个垫背的，受害的是众生。我们怎么做？听了身在最邪恶场中不同常人的话，他们是被邪恶的场控制，加上完全被邪恶操控的坏人的故意挑衅，是不理智的。这种情况下是无法讲真相的，此时发正念清除邪恶是最有效的。大游行中学员喊口号，有备而来的邪恶也骚动乱喊。我记得一位同修讲的故事，一次中共一个高层官员到他们城市，一位同修要去喊口号，他在家先练习，第一遍喊家人没反应，再喊家人没反应，他一遍又一遍地练着，嗓子都快哑了。终于家人告诉他，好了，慈悲心出来了。第二天，他那一声法轮大法好，让现场喧闹的人群突然一片寂静，那是佛法威严啊，不能带着人心去喊。查自己精进与否。我想起政法中的历次大的除恶活动，还有曼哈顿正式大法时，学员那样努力从各国各地赶来，抛家舍业，正念除恶。很多时候，情形有变，同修来不及通知家人和工作单位，又去了下一个战场，心无旁骛。大法弟子正法期间，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记得多伦多领馆前，在长春学员受到严重迫害时，一位西人学员几天坚持守在那儿发正念，其他同修让他回去休息，洗洗澡。他说，在这儿就是最好的清洗。老学员看到，那时天上的神都在落泪。那时，有同修去了德国除恶，其他同修只埋怨，为啥不早告诉一声，来不及办签证。留下的弟子轮流长时间在领馆密集发正念。这次法会大游行中已经看到邪恶部分表现，我们没去法拉盛除恶，反而全车返回原地，给了邪恶喘息和再危害的机会。正念除恶，慈悲救人。当年恶手到休斯顿时，我们守在高速公路旁发正念，那些邪恶操控的举着血旗的中国人和我们抢地盘，邪恶很集中。大雨滂沱，同修们坚守阵地，正念除恶，发正念间隙，我们放普渡，打手印练功，感受到很强的能量场。后面的邪恶操控的人开始退走。联想上周末的两天到法拉盛，第一天，很久没见邪恶集中的场面，自己心浮动，就是发正念也不静。第二天大家调整心态，静心练功，发正念，大家安静祥和的场带动了常人，没有第一天那样混乱的情形发生。我们持续发正念，会改变目前不明真相，常人被邪恶带动的不理智，会静下来听真相。抓紧讲真相，邪恶再疯狂也是末日景象， 海外肇事，老巢却力量不支。打电话去国内，即使是打给恶警，也不像以前那样感觉邪恶场会让人拿不起电话来。我们持续对国内讲真相，会削弱邪恶在海外的力量，救度可贵的中国人。你要在海外，我就打你的老巢。海内外大法弟子是一体，理智智慧的运用大法赋予我们的能力救人。以前有一个想法，讲不通的人等到有难来时可能更好讲，这次发现不然，还是正常环境下人能静下来听，等灾难来时生活一片混乱。国内党文化洗脑多年，遇到灾难，所谓党妈妈情节更重，媒体一言堂，讲真相有难度，不容易听进去。我们一定要抓紧现在，救人时望祸及。跟上正法进程。苏家屯事件时，我们动作太慢，协共转移了关押的学员后，邀请人参观。我们的标语上还是一开始的信息，讲真相跟不上。常人看了邪恶媒体宣传后，反而更不相信我们。正法中的很多事都是争分夺秒的，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这是讲的时效的问题。一个事件出现，在法上的理解是最为重要的，否则不知道正法的进程如何跟上呢？说到底还是修炼的问题，越到最后，学法修心更显得重要，那是我们跟上正法进程的根本保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保定大法弟子谈对整体的理解。我们经常听到的是整体太散、整体不行、把整体弄起来等等。就这些说法，我谈谈个人的认识。师父是带着现成的圆融不破的法来的，所以整体是存在的。每一个在法中的大法弟子都是大法的一个粒子，是新宇宙大群整体的一份子。大法弟子是在同化法、正实法、圆融法，因为是个整体，所以在修炼过程中需要我们互相配合、圆融补充。我曾举这样一个例子，我们五人去北京上访，去的时候我们互相叮咛，我们是一个整体，什么时候都不分开。到了那儿，男同修手有点发抖时，另一个同修一步跨到了他面前，保护同修，与一个人较量。但把男同修弄到大门里警车里时，四个女同修就追到那里，坚守誓约，我们就是一个整体，邪恶无从下手，最后我们安全返回。如果当时有人看到男同修的手有点发抖，对同修产生不好的念头，或者为了保护自己，恶人把男同修弄走了也不追过去，我想结果可能不是我们当时的那样。所以我个人认为，在正实法中只有自己没有整体意识之说，而没有整体存不存在、散不散的问题。我们当初从大群中走下来时，可能跟师父立过誓约，我们彼此间可能互相叮咛过，可是在现实迷中，当有同修有执着过不去时，当有同修身体上受到严重干扰时，当有同修邪恶了时，当有同修被绑架时，当有同修被非法关押时，当有同修被迫害致死时，我们是否想到了我们是一个整体，是师父重组大群中的一粒子？我们是否想起了我们曾经的彼此叮咛？如果我们平时互相关照，时时事事为同修着想，时时把自己和同修当作整体一粒子，是不是很多迫害就不会发生？
出了问题就说整体不行，让我说就是每个人都问我自己，自己在整体中吗？当你议论排斥别人时，你是不是在往整体外面走？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你却害怕而保护自己，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在整体之外？遇到矛盾时不向内找，甚至把矛盾扩大化，那个时候你是不是在远离整体？等等等等。目前有不少人总是以谁没出事来衡量自己或别人的好与坏，出了事这个人就不好，没出事这个人就好，而不是真善忍这种特性是衡量宇宙中好与坏的标准。就是因为衡量标准扭曲了，才造成对别人的问题视而不见，对邪恶迫害同修漠不关心，甚至把自己是正实法的生命都忘记了。即使是身边的同修出问题了，还在说同修的不是。如果你一直在挡着邪恶伸向同修的手，同修能出问题吗？出问题的同修身上有没有自己踩上去的一只脚？说整体问题，其实是每个修炼人的心性问题。当你认为我们是一个整体时，你会为同修着想，会真诚地对待同修。在矛盾面前，你肯定会因为想到我们是一个整体而放下自我向内找，不让间隔出现。目前邪恶还在疯狂迫害，我们大法弟子真应该发出强大的一念，我们是一个整体，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彼此互相慈悲对待，互相配合，正实法、圆融法，除尽邪恶，救度更多的世人与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廊坊大法弟子的文章，人心不是总难去。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别人刺激到我们的某些人心了，或某些人心反映出来了，想去掉它真难，明摆着就是难去。其实呢，也不尽然。有一个时期，修炼妻子和常人嫂子闹开了矛盾，我一下班到家，妻子就跟我说嫂子如何如何在背后说他，听得我也愤愤不平。我对他挺好的，借给他粮食，借给他钱，地又给他白种，怎么还说我们不好？气得我真想好好训他一顿。再一想，算了，这是欠人家的。可是话是那么说，心可真难去，一想起来就气得不行，总也过不去。一段时间以后，我想这样下去不行，我是大法弟子，我这样会给大法带来不好的影响。再有，他要是因我而恨大法，那可了不得，那不得遭淘汰吗？他恨大法，他再去跟他不错的人去说，那些人再恨大法，那些人不也得遭淘汰吗？那我得犯多大的罪呀？想到此，我脱口而出，不行，我得找他去道歉。这时我的心非常祥和，那些个不平的人心不知何时已荡然无存。我很惊讶，也很纳闷，刚才还气得上下翻腾，现在怎么想起道歉了呢？要早道歉，早解决，省得这些人心干扰我那么多天了。为什么以前没想到去道歉呢？今天才突然想起来呢？这个疑问一直到今天我才破解。我见到了嫂子，她以为我要训她，不敢进屋。我说我是找你道歉来了，都是我们孩子妈不对，小心眼儿，不让人家说好赖话听不出来，我也有责任，没及时解决。嫂子一听满脸是笑，爽朗地说，嗨，我也有不对的地方。几句道歉的话，一时冰消雪化，烟消云散，其乐融融。有一位假同修做一阵子资料之后，就几乎什么也不做了，就忙着过自己的日子。有同修就跟我说他做不了，把电脑要过来让别人做，电脑是同修买的，又不是他自己的。这事可把我难住了，我这个人天生爱面子，难为别人的话说不出口，更做不出来，总怕别人接受不了。把电脑直接从同修手中要出来不让他做了，这事我连想都不敢想，就更谈不上去做了。 所以同修几次催我，我都没去。一段时间之后，贾同修的状况更加不好，我就想，我不能放纵同修如此下去，那是对同修的不负责任。如果同修出了事，不仅众生救不了，还给大法带来损失，我要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为众生负责呀。我悟到这些之后，那些人情面子通通淡化了，消失了，我去找了贾同修。有一位乙同修，两年前曾经做过一阵子资料，后来出了事，埋怨说自己的压力太大，没人替他分担，就不做了。突然有一天，他提出要做资料，原因是他偶尔听同修说做资料的太忙，就想这不是偶然的，就是提醒他应该出来做资料了。关于资料点出现的问题，我有惨痛的教训。前两年有两位做资料的同修，我知道他们已经暴露，但是由于人情的作用，我没有说出让他们转移，结果都被邪恶抄家绑架，一个被非法判刑5年，一个被转化邪物。那段日子是我修炼路上最难过的一段时间，在自责与痛苦中，我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我问自己，你为什么不让同修转移？要是转移了，就不会出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但发誓一定要找到。今天找不到，那是我还没有超越自己，将来一定会找到。直到1年多后，我才知道为什么，那是我还没有责任感，没有为同修负责的意识。在自己痛苦的经历中，在这些年众多同修遭到邪恶残酷的折磨与失去生命中，我深深地悟到，只要我们时时刻刻有着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为众生负责的意识，就能稳健地走好我们的路，做好3件事，救度众生。所以当丙同修问到我能不能让乙同修做资料时，我说他的出发点不正，不是出于急迫救人的心，而是感情用事，如果满足他，以后容易出问题。我们要为同修负责，为同修负责就是为法负责，为众生负责。可是丙同修却说，他要做就让他做，如果我们挡住他救不了人，我们得犯多大的罪呀。所以丙同修就给乙同修送机子，送这个送那个。可是乙同修不是不在家，就是家锁门，要不就是家有常人串门。最后丙同修再去送东西时，半路上摔了一大跤，东西洒了一地。丙同修爬起来想，这是师父不让他做了，算了，我也算尽心尽力了。而乙同修从此也不提做资料的事了，事情不了了之了。半年以后，乙同修因610怀疑他做资料而被绑架了。我在这方面的体会还有很多，我想同修们也不少，如对人当面讲不通，要放弃的时候，心想我一定要救你，要不你就毁了。结果那人通了，得救了。当我们为什么事过不去的时候，一想别给大法带来损失，事情过去了。当我们为图方便要给同修打电话的时候，一想不能给同修带来麻烦，要为同修负责，结果放下了电话。以上我只是想说明，我们面对一件事，不管有多复杂，人心多么难去，当我们本着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为众生负责去做的时候，人心就不知跑哪儿去了，事情也变得非常简单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有人也知道不好，就是戒不了。其实我告诉大家，他是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做指导，就想那么戒不太容易。我们的人心之所以难去，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就等于我们仍然停留在某一层次，并在其中徘徊左右，当然人心就很难去。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为众生负责是一种无私无我的境界，是一种强大的正念，同时也是一个正确的思想。人心是低层次的产物，能左右低层次的人。当我们有了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为众生负责这个正确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在一个高的层次上了，低层的人心就会自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理智、是智慧。